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在新冠溯源方面再度重拳出击，先是共和党参议员马绍尔公布一份堪称重磅炸弹的超长报告，接着联邦众议院召开新冠溯源第二次听证会。马绍尔18号参加与玛利亚的早晨节目时发布一份厚达300页的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显示在2019年秋天中国武汉发生了两宗实验室泄漏事件，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新冠是一种实验室改造病毒。马绍尔认为 95% 的证据都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特克里夫出席并作证。拉特克里夫说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是唯一可信的解释。他告诉众议员，如果这个是一次审判，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对新冠病毒研究导致疫情爆发的指控成立。美国区域性银行业危机爆发后，星期三美联储公布今年第三次褐皮书，发布截至4月10号的全美12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调查结果。褐皮书称，从2月底至4月上旬的几个礼拜中，美国整体经济活动活跃度几乎无变化。其中9个地区报告称经济活动无变化或只有轻微变化，另外3个地区就显示适度增长。整体来看，全美对未来增长的预期亦基本保持不变，大多数地区报告非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和销售额稳定增长。在3月上旬爆发的美国银行业危机带来的影响开始呈现。褐皮书称，报告期内消费者和商业贷款类型的贷款量及需求普遍下降，几个地区指出在不确定性和对流动性的担忧增加的情况下，银行收紧了贷款标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两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共秘密警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几位中共警察及网监官员参与跨国镇压后，中共外交部礼拜二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但是美国检方17号在纽约逮捕两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煌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个礼拜前还曾经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秘密警站引发国际哗然，爱尔兰及荷兰都勒令其关闭，纽约中国警桥服务站已停摆，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都表明对此启动调查。意大利亦在去年12月20号宣布调查，停止让中国警方参与当地联合巡逻任务，而且不排除制裁这种非法行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星期三表示，美国制裁的外国者导弹已抵达乌克兰，这个为乌方抵御俄罗斯对其城市和民用设施的空袭增添了新的保障。美联社称，乌克兰防空部队已接受了与外国者导弹有关的培训，每套系统需要多达90名士兵来操作和维护。外国者导弹系统1980年代首次由美国部署，据悉该系统每枚导弹的成本约为$4,000,000，而每枚发射器的成本约为$10,000,000。美国在去年10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地对空导弹系统支持，这些系统可瞄准飞机、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随着乌克兰准备进行反攻，西方盟友仲承诺提供坦克、大炮和战斗机。4月18号，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发生重大火灾，从原来的21人已经增至目前29人死亡。中共官方通报，当地时间12:57，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灾，13:30左右，现场明火被扑灭。事发8个钟头后，官方先通报这件事。当局不单止对外屏蔽消息，还不断在社交平台删除相片和影片，引发全网愤怒。为了压住民愤，官方19号通报称， 北京长丰医院院长黄某龄、副院长汪某、总务科主任黄某阳、施工公司负责人黄某峰等12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评论认为，目前国内各种人祸同天灾防不胜防，民间的怨愤亦越积越深。去年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就引发全国性的白纸运动，现在哪一个亦无法预测哪一件突发灾祸会成为民怨爆发的导火线。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CAR 星期二表示，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使加州三月份房屋销售量继续下降，经季节性调整的年化率，三月份现有单户住宅销售总量是281,050套，比二月份的销量更低。今年第一季度，加州整体房屋销售量暴跌 37.8%， 但三月份的中位数房价突然增长 7.6%， 逼近$800,000。有迹象显示，住房市场的竞争力呈上升趋势。尽管三月份的整体房屋销售量有所下降，但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总裁珍妮佛·布兰克利指出，当前房屋销售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可供销售的房屋库存继续收紧，所有迹象表明市场需求强劲，接下来的购房季预计会促进销售量的增长。Meta 公司星期三开始新一轮裁员，这个将是一波为期多个月的裁员和重组。总共将裁减10,000名员工，其中包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多具有用户体验、软件工程、图形编程等技术背景的该公司员工在 LinkedIn 上宣布，他们已在星期三上午被公司解雇。华盛顿邮报报道， Meta 人力资源主管表示，受影响的包括 Facebook、WhatsApp、Messenger、Instagram 和虚拟现实部门 Reality Labs 等的技术团队。Meta 去年11月宣布了第一轮裁员，裁掉约11,000名员工。 CEO 朱克伯格随后宣布2023年为效率年，并在3月份继续实施额外裁员10,000人的计划。他表示业务部门的裁员将在5月下旬进行。白宫星期二指责中共在曼哈顿唐人街开设秘密警察局，并警告说美国政府不会容忍中共在美国本土对个人的攻击。白宫发言人皮亚尔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已经清楚表明，我们将运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保护美国公民和其他美国人免受跨国镇压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恶意影响。纽约长乐工会前会长卢建旺和秘书长陈金平涉嫌在华埠经营中共秘密警察站，两人双双17日早上被捕，被指控为充当未注册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和妨碍司法，帮助中共在美国开展镇压活动，并在 FBI 调查前销毁罪证。卢建旺在接受 FBI 盘问时承认，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和某同乡会的主席各派出15人到 DC 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活动。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二宣布，他将首次以议长身份出访以色列，纪念该国建国75周年，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他将率领一个由另外20名众议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在4月30日抵达以色列。以色列议长阿米尔奥哈纳星期二亦发表声明，欢迎麦卡锡的到访。在此之前，只有一位美国众议院议长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过演讲，这个就是1998年到访的金里奇，他亦是共和党人。下个礼拜，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亦将访问以色列，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奏。根据石油交易商同路透社消息，在四月份现时为止，印度和中共抢购了绝大部分俄罗斯出口的石油，而且价格高过欧美国家制定的每桶$60的上限。这个意味着，尽管西方国家在努力压制俄罗斯获取用于俄乌战争的资金，但克里姆林宫仍然获得远超外界预期的收入。 路透社的计算显示，这个月迄今为止，印度接收了乌拉尔原油海运供应量的 70% 以上，中国接收了 20% 左右。七国集团的一位消息人士礼拜一告诉路透社，西方制定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目前将保持不变，尽管波兰等一些欧盟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下降该上限，以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